阿们，早安。或像 Dick 弟兄常常讲这句，神早上。我们只有一小时半，所以我们就是把握时间。那我再强调一下，这个特会的在神经伦理的繁殖和扩增，你为什么会有点想知道为什么选这两首有关于恩典的诗歌呢？这首两首诗歌都我们常常唱，然后事实上这两首诗歌是排在前五首诗歌，一首是奇异恩典，是约翰牛顿，他事实上写了很多首诗歌，我知道他在做执事的时候，在英格兰，事实上不止在他的团体，还有一些特会和祷告的时候，他的团体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聚在一起，不做什么，就只唱歌。你可以看看他的书或者他的自传，可以看一看他写了数百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是最广为人知的。他以前是个犯罪的弟兄，以前是个唱歌的歌唱的弟兄，也是他的团体也是喜欢唱歌的。我昨晚有跟你一些交通，有关于喜乐、快乐，在主里。这些喜乐都是一些正常的经历，也许不是常常喜，也许我们不是一直都享受到喜乐，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悲伤，有的时候会苦闷，但是我们经过属人的痛苦苦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些，这些都不能取代我们另外一个喜乐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这个神圣的主自己。基督在我们的灵里，这个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爱的源头，平安的源头，也是喜乐的源头。他很奇，是很难相信。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没有什么享受，在这些情况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但是那里还是从主那里得到喜乐。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这不是我们主要的负担，我想跟大家鼓励一下，推广一下主的恢复，主的复兴，事实上也要复兴我们的唱歌，我们的歌唱。事实上我们的心里要有个旋律，要有个歌唱。我觉得我们的主日，我们教会的日子，就是生活的日子中，我们唱歌唱的太少了，而且我们是向主歌唱。一个是以弗所书五章，他说到我们不能酒醉，五章十八节，但是要被那灵充满。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灵里被充满，是吗？阿们。我们灵里必须要被充满，被神的灵充满，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胜过。那么互相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里向主歌唱颂咏。他这里讲到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你能够想象吗？当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说什么话，也不怎么祷告。当然他们也祷告，但是从这个经节来看到，他们互相他们是唱很多歌，喜欢唱歌的。他们的全人都在那些他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在聚会里，我们虽然在歌唱，可是我们的心却不在那里。有的时候好像歌唱变成一个形式，享受喜乐就少了一些。我们的嘴唇在动，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动。就另外一个点是提到他们自己还继续提到他们时常感谢神与父。你知道诗歌能够对人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大家想要胜过忧虑的时候，就是借着音乐嘛，借着歌唱，借着歌唱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远从心思不再忧虑。但是我们虽然不唱属世的歌，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诗歌本，这么好的诗歌，是借着这么多的圣徒完成的。我们甚至还有一本诗歌本，不只是给我们读的，是要给我们唱的。在大卫的时刻，他虽然有些安排，对他指定一个，指定一些祭司，不做什么，就是唱歌。他们是歌唱的祭司，他们也是第一群被提到的。在我们跟与主的交通的时候，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的时候， 实际上歌唱事实上在这些聚集的时候必须要多一些，现在可是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些歌唱时间都被压缩到，因为我们有聚会嘛。可是我们主日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歌唱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也变成了一种惯例，我们必须要有点改变。我希望姊妹们都成为唱诗歌的姐妹，你唱越多诗歌你就越喜乐。也许这个信息没有办法打动你，但是这些诗歌能够打动你。也许祷告好像不能够帮助你太多，但是歌唱能够帮你拔高。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到这些。第一首诗歌就是约翰牛顿，第二个诗歌是李弟兄写的，然后又过了一阵子，李弟兄又写了一首诗歌。我不想比较，但是我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有什么我研读的结果。奇异恩典，很简单的旋律8888，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诗歌，是他其实讲到法理的救赎，但是前两个经节并没有提到神呢。你不用唱很多高深的诗歌，一些简单的诗歌就可以让你很快乐，能够让你进到灵里，能够让你流泪，能够复苏你对神的爱。但是内容是比不上第二首诗歌的。第二首诗歌是讲到恩典最高的定义，而且这些真理的点是如此的清楚。记得讲到恩典最高的定义，神在子里做我们的享受。而不是在于外面神所赐的事物。这个恩典，恩典不在，恩典的不只是恩典不只是一个礼物，白白给你的礼物。但是这是我们对恩典最基本的认识。但是恩典内里的意义呢？这就在这首诗歌里。这里讲到不重在事物，乃是神在子里给了自己，乃是神自己做我的永分。所以我们就知道恩典最高的定义。第二节，神成为肉身，这里讲到人界从主从神所得的恩典，就是主自己来做我的心间。在约翰三章，化成为化成了肉体，满了恩典和实际。恩典不是只是主替我们做事情，但是 恩典是神成为肉体，成为了一个人，在我们里面内住。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这个神的能力覆盖他，就跟这个是搭帐幕一样，就像是我们是被他保护着。不是一件事物，乃是一个人，基督自己化成了肉体，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满了恩典与实际。所以恩典是神来我们这里，这位人经历了所有的过程，最后成了那赐生命的灵。恩典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也基督的灵。使徒保罗视万物如粪土，恩典赐予他，只是神基督乃借这恩典，他所经历主，他为主劳苦，成为超。在第二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而是这个恩典在我们灵里激励我们。恩典是神在我们里面来，然后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点，然后供应我们。第四点，加力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平常做不到的事，为着达到神的要求。神有一些要求，神不只是一个供应的神，但是神也是有要求的。他希望我们 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他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他永远的定旨。这就是为什么他造我们。但是人是脆弱的，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要求的，所以神给一些律法，然后人的直接就说我们做都做得到。我们人的回答就是这样，你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没问题。但是从律法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之前，律法颁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违反了。在山下他们就已经有金牛犊，还有一些偶像，他们就马上违反这些律法。所以摩西就很失望，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的，这个要求太高了。这要求人要像神一样，这要求人彰显神，这个人会将神活出，有圣性，有爱，有光。这个要求是这么高。这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真理， 我们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经历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很简单的说我们做不到，跟神老实的说这个，我知道你的要求是这么多，但是我做不到。主啊，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有神自己能够彰显神，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些要求，不是一时的。所以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所颁布越多律法，如果我们向着律法，我们就越远离你。所以姊妹们，你也是弟兄啊，姐妹们。我们在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姐妹，但是你们也都是弟兄。这是我的负担，我们不是来这里靠我们自己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的，这是在肉体的想法。神看清这个，靠我们肉体的努力来达到他的要求。你知道旧约的以实玛利，就是肉体的努力，亚伯拉罕的肉体和夏甲，以实玛利就这样出来了，是男孩啊，没有错啊，是儿子啊，没有问题，是亚伯拉罕的后嗣啊，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被神鬼拒绝。姊妹啊，我们要带来加增，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对这很有负担，这也很正常。我真是何等可慕，看到这些你们这些姊妹，每一位都可以生出孩子来，能够结出果子。我是讲属灵的部分，所以你们都能传福音，带别人祷告，跟他们传说真理，你能够得着一些人，得着一些不信主的，甚至一些已经信主但是需要高品的福音，让他们能够真正的重生，甚至能够将那些人带进神的家里，让他们能够成为长存的果子。我做了一些计算，我在南加州的时候讲同样的负担，我说到我们要怎么样在十年之内加增教会的人数一倍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三分之一的人，我们只要三分之一的人，怎么？我们虽然有24000人，25000人左右在美国，在北加州，三分之一就有800。2400人的三分之一就有800，所以只需要800位弟兄姐妹爱主，成为一个正常结果子的枝子。 这些八百位里面，只要结三年，只要结一个果子就行了。八百人里面，只要每三年结一位果子。如果八百个圣徒能够三年之内结一个果子，在十年之内，我们的人数就会加增，其他三分之二不用做什么。你知道这很合理吧？这个要求不高。你喜欢想见到神借着这样的方法加增呢？我们不是只是就在乎数字，但是昨晚我跟大家，我应该说服你们，借着神的旨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造人，而且他祝福人，能够加增、繁衍众多。能够充满全地，这很清楚啊。神的旨意，神的方法，神的旨意是要重新得着这地，为着他的国度，为了这个，为他所，为了这个，他造人，而且充满这地。他这地面不能只靠一个亚当。而是要充满千千千万万的后嗣，而且要控制。戈达费，你知道戈达费在利比亚的，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开枪，不需要打仗，我们把人送过去就行了，我们就把欧洲打下来。你知道，事实上，欧洲人口正在减少，然后你可以看到，因为他们一些政策的影响，他们人口正在减少，然后移民，外来的移民呢，就当然生了很多孩子啊，是不用一发子弹就这就是创世纪的方法嘛，人过去就繁衍众多了。虽然这个比方很差，不过跟大家只讲这个点概念，大概是这样。神要得着这权力，需要一群人能够彰显他，他的国度也就会这样降临。神是这样祝福人的，所以很清楚的，神的祝福是人能够加增、繁衍众多。你会看见这个，你会看见加增，你会看见扩张，这些都是一些神祝福的征兆。但是这些加增不是只是靠着肉体，不是生成以斯玛利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加增，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加增，我们人数不应该只有这么少。我们在美国大概只有24000人。我们需要 有数千数万的圣徒，你同意吗？不是说 人数多就好了，而是这才是正常的情况。这个负担，这个不是只靠的几个同工就做得到，而是要靠着祭司的体系，一个福音的祭司体系。我们都是这一份，这一个福音的祭司。姊妹，你们也是祭司，你们是为，你们是福音的祭司。这些祭司日夜在做些什么？他们献祭给神，我们是为了基督和神，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将我们一些财物，将我们的赞美献给他。但别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献祭，这个献祭太重要了，也是保罗就是交世人交给他。在灵里洁净，赐给献给神，为着得着，为着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保罗有些挣扎，像保罗的一生他都是在做这个事，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的福赐，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原因。如果你和我不结果子，不把人带给神，没有加增，就像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没有配合神的工作。昨晚我每个讯息都给你们两个字，我昨晚给你们两个字，一个是旨意地面，第二个字应许。神有一个旨意，
神有一个旨意，所以神给人一个应许。我愿意跟你说，对整本圣经来说，乃是一本满了应许的书。每一个经节都是一个应许。这乃是一个超越的应许和超越的恩典。神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神是一个满了应许的神，他应许我们他要成就某些事，而且是借着我们来为我们成就，来坐在我们里面好完成他的旨意。我也愿意告诉你一个更大的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些应许至终会 成为一个规章，当应许没有办法立定定规的时候，那你还可以改变，是不是？我说我给你多少钱，在明年我可能我会跟你说我不欠你任何东西。所以应许装饰口头上说是没有用的。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而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你也不能因此而要求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一天我把它写在纸上给你，并且我请一个公证人来给我公证，借由一个律师来预备好这个文件，这就不一样了。这不再是一个空头的应许，乃是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应许，而且我必须要实现我的应许。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只是给了一个应许，他把这些应许都把它立定成法律的条文。你知道法律的条文是什么呢？这叫做约。神不是他应许，他也是立约的神。因此你会在许多处约和应许都是在一起有相关联系的。神与我们立约，他和他的子民从那些祖先开始就立约，这是在律法之前就开始的。因为律法也不过就是在基督来之前1400年左右才开始，但是亚伯拉罕、伊撒、雅各他们都是与神与他们立约的，这是在律法之前的400-500年就开始了。所以2000年前，新约前2000年就开始了，因为新约是差不多从亚当以后4000年左右才开始。因此从新约开始已经2000年了。因此在旧约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父，他经过了2000年才有了律法。然而律法只是在主来之前1400年才开始有律法，我在不在这儿做细述。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看见，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这约和应许早在律法之前就来了，律法乃是后来加上去的。在律法之前先有了应许和约，这说明了神应许他的子民他所要做的事，就是他心头的渴望。他也使他自己受到这样一个约的约定约束，来完成他的应许。这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几次应许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一生好几次，当他第一次从加勒底的乌尔被呼召出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与他立约。神说，我会把这地赐给你，我会赐给你后裔，就像海边的沙和天边的星一样。这说明了，说到亚伯拉罕的两种后裔，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在天上的，就是新约的这个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亚伯拉罕是众人之父，他也是所有三个主要宗教的父，比如说犹太教、伊斯兰教，他们都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所以 神也数次来向他显现，来给他赐给他地，并告诉他会有得到什么样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他的 后裔会充满这地。所以生养对亚伯拉罕说能够有一个儿子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神也应许并立约，所以当亚伯拉罕觉得说时间已经不你没有时间了，所以他就又用自己的方法来产生一个后裔，所以他们得到了以实玛利。但是神完全的拒绝了这样的一个后裔，然后让他们又等了13年。你觉得亚伯拉罕是老了吗？想想看，13年后他又老到什么地步呢？他就当时他86岁，然后他就说时间已经没有了，没什么时间了。然后13年后，你想想看，他又多老了？他可能想说：“哎呀，别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就是在那个光景下，这约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的姊妹小你10岁，她要生一个儿子，那将是我的后裔，那就是以撒。姊妹们，我想鼓励你们去读创世纪的生命读经，你若不去读生命读经，你真的不知道你能所看见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图画。最重要的是神给他的应许并把他的应许定为约，神也亲自来实行完成他的应许。在时间到的时候，什么是时候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什么说？怎么说呢？很好，很简。对保罗来说，这个时间就是主来的时间。神不只是应许，神不只是立约，神亲自来了。所以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就是神亲自来了，要来完成这个应许。他非常清楚这一对老夫妇，他是一天完全没有用处，对不可能的，对那么老的人来说要生孩子是不可能的事，你是不可能会生孩子的，在90岁100岁你要生孩子是不可能的事。那可是他们又必须，因为神用人来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他们做不到，是无法完成的。但是在神的神圣主宰里面，他会来完成，他会来实现他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这样恩典的两首歌诗歌。什么是恩典呢？很恩典就是神临到你来完成他的应许，来做实现他的要求，来履行他的要求，不是你我能做到，我们都算是 这个没无用的一群人。在罗马书四章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是叫那不可 无有的成为有，所以姊妹们，我给你一个秘诀，我给你的秘诀就是有神的临及你，你需要神不断的临到你。别说我没有办法结果子，我已经干枯了，我已经多么老了，90岁了，神也知道。但你知道吗？神来了，他来了，他什么来呢？他的来就是恩典。对主耶稣的母亲玛丽来说，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天使说，你是蒙福的，你蒙恩典了，你蒙恩了，你蒙恩了。你知道神的临及你，基尔恩典就是神的临及你，每次神临到某人的时候，就是恩典来了。恩典来，借基督基督来，恩典不是好像就给了，而是来了。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来，用来的方式。因此，亲爱的姊妹们，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若是你真的向主是认真的话，向主是忠信的话，在主来之前要做一个正常的结果子的基督徒，第一件事你要做的就是每天你必须要花一些亲密的交通，一些私人的时刻与主有单独的交通。在一个个人的一个空间里与主交通，在你的这个纲要里面讲到，我们需要这些个人亲密的时间。还有一个非常有情深的这么一段时间与主交通，不花这样的一个时间与主交通，是无法了解什么是恩典。若你不晓得恩典是什么，你是无法结果子的。因此，姊妹们，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姊妹呢？我说是每天，不管你多忙，不管你有几个孩子，这是你每天要做的。找这么一段时间来在那王的内室里与他有交通，让他来亲你，用他嘴来亲你，让他用他的爱来拥抱你，让他一再的向你来显现，来临及你。这就是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就是他自己的，当恩典临及你的时候，撒来就能够生子，玛利亚也能够怀孕，就是借着恩典的临及。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却都有了孩子。这是不只是对你们说，我也对弟兄们这么说。现在10:10了。 我这个负担还没有完，我必须要把它完全的释放出来。姊妹们，你需要与主交通，花时间与主交通，不是就是嘴巴来导读几个经节这样子啊。我说是与主真的是亲密的有交通，15分钟也行。主早上是最好的时间，若是早上不行，那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你要找这么一段时间出来。这不是一般的时间，这乃是一个蒙恩的时间。主啊，施恩于我，主啊，临及我。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来临到你，是来供应你，是来加强你恩典。就一面来说，刚说的在临后说到，在13章12章，你去读，不只是满了恩典的一，乃是满了能力的一章。我在我的软弱里夸耀基督的大能，在那儿有一层跟恩典是能带有蛮有能力的，乃是一种内里的生命的能力大能，来加强你，来使你能够做某些事。你觉得撒来跟玛利亚就这样子简单的就能够得到孩子吗？你觉得你能够就这样子结果子自己来吗？不可能的，你需要另一个能力。所以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来临到我吧，来主啊，我需要你的领导。那首诗歌什么呢？你知道那首诗歌吗？主啊，你的恩临及我，我是别无所求。讲到这个世俗世的一切虚无的，我神，我主，我神，你应该多唱这首诗歌，赐给我你恩典的临及，我别无所求。我说的就是在结果子的一些需要，然而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由它不断的、不停的、重复的、反复的来临到我们，这就是他的恩典来临及我们。不只是如此，本这堂信息两个主要，第一个是恩典，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信心。恩典和信心，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卡，等一下会给你。我跟他们说，创世纪加入以赛亚54章1节，是昨天晚上的一个主要经节，这说到那不能生育的女人，她们的喜乐，他们有更多 的孩子，这是何等的应许，是何等的预言，真啊，就神的一面来说是何等的一个预言。很快的我们要不愿意进入这种神学的领域了。如果你要认识更多撒拉的事情，本周的主题就是讲撒拉，你必须要读加拉太书四章，分得非常清楚，加拉太四章所说这个撒拉，这就是撒拉跟这个夏甲的比较。他撒拉是，他是属天的耶路撒冷，也就是那日要在新耶路撒冷终极完成。然后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整的来说乃是和那刚才所说的约和应许有关的。那些从他而生的都不是奴仆，他们都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真儿子，这新约的信徒都是神的真儿子。这整个来说都是指着撒拉来说，他讲到一个表号。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在这个恩典的范围里，你可以说撒拉是恩典的表号，我们都是这恩典的儿女，这个恩典是属天的。今天像以撒一样，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应许而生的儿女。而且在加拉太四章保罗用了以赛亚五十四章的话来说明，保罗已经这个跳出他自己了。他说我们必须要回到罗马四章，保罗也说了另外一段，他说到亚伯拉罕和撒来，当他们说到这义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说的不是在讲义的部分，我的负担是在说和你分享以保罗所写的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说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他说这是从信而得的产业，乃是根据恩典。所以这应许乃是对所有的后裔，乃是从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信心之父，我们的母亲是撒拉。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乃是亚伯拉罕。我们有一个恩典的母，还有一个信心的父。当恩典和信心结合，当信得着恩典，结果就是以撒。我再继续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父。就神来说，就是他相信神是那个从无到有的神，这是他的信。然后这么样一个年迈的女人，十八节说到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乃靠指望而信，就得以照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要如此的话。 做多国的父。第十九节他说，在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断绝，他的信还是不软弱。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他的信还是不软弱。亚伯拉罕也知道，二十节，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他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因信得着加力，将荣耀归于神，并完全的信服神已应许神能够做到。他你做不到，是他能够做到的，他能够完成他的应许，因此对他来说是义。今早我要留给这两句话，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如何能够结果子，如何能够繁增，如何能够结长存的果子得人，为着身体的繁增，姊妹们，我相信这两句话，这两个字，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是恩典，是神临到你。信呢，是我们的相信，你相信，你相信神的应许，他临到你，今日他以那灵来临到我们，是吧？三一神以那灵来临到我们，那我们的信呢，就是他的话，他的应许在他的话里面扎根，因此我们相信那灵和话，信和恩典乃是唯一能够使你我能够结果子的方法，这样的一个约能够实现，能够执行，这些应许能够实现，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最后一个经节我读给你，希伯来书11章11节，希伯来11章11节，他说借着信撒拉他得着能力，能够怀着后裔，甚至到过了生育的年龄，因为他当神是那信实的神，他应许的神。我再读一遍给你，借着信神撒来得着能力，借着信甚至过了生育的年龄，他因为他当神是那信实的并且应许的神。姊妹们，我相信这个够了，我们还有时间吗？10分钟，还有6分钟，我就在此打住，给你们5分钟时间或是10分钟来有一些回应，我愿意听你们的一些。今天早上我说到你们都得到了吗？在信的事上，在恩典的事上，我们需要花时间，就是来享受主，每天都要花这么一点时间，在你的灵里有与主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交通，让他临到你，让他供应你。那信呢，信是我的建议，在信的一面，在这些享受主的时刻，你也需要要有祷告。我们的信是在我们的求和信，你需要向主来求，主啊， 给我果子。主啊，就像撒拉一样，在我死之前给我一个孩子，主给我一个果子。我不能，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不生育的，我必须要结果子。因此你必须要有信心来向主求，不要只说我做不到，凭信你必须要说我能，借着神的恩典我一定能，我会，这就是信。我们荣耀神就是借着信来荣耀神，信就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向他应许的回应。然后你说回应他的应许，然后相信，然后你向主求。我告诉所有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告诉主，向主求一个两个三个属灵的儿女，你会非常的惊奇主是如何的祝福你，主会如何的应许你这种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导读以赛亚54章1节，导读以赛亚54章1节，在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然后相信主会成就的，我就在这儿打住了。是我们就是听姊妹们，希望你们简短的有一些回应啊，每一个就是简短的掌握时间有一些回应。